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今日我哋藉住呢一个好出名嘅圣经故事《浪子嘅比喻》，我想同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为父心怀，叫做为父心怀。我哋喺进入经文嘅真意里面之前，我哋一齐低头嚟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敬拜。那是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毫无障碍的进入到至圣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成为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愿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灵，向我们的人生施行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真道的种子，以致我们这个人生能够不断被你的话语来到修正引导，而且不断被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所遭遇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是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但是这个宇宙里面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中，因为你是各位独一而又万有物全能的主宰。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靠住你的恩典，因住对你的信靠，我们能够与你同心同行。愿你今日丰丰富富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今日带了一些 PowerPoint 的图片来，我想跟你们讲两个故事。在你们所见到这个 PowerPoint 图片，在你的左手边有一个人，在你右手边有一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有左手边这个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是美国在1970年代，特别1974到1978年那段时影响美国，还有使到美国人心里面很惶恐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Ted Bundy，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Ted Bundy。 是一个连续杀人犯，在74到78年之间，在美国各州差不多有30到100个妇女失踪了。后来到1980年才捉到这个人，联邦调查局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连续杀人犯的心理，去了解他的行为，最后终于捉到他。而捉到他之后呢，整个司法诉讼的程序超过10年。在这10年里面， Ted Bundy 一路否认他犯过这些案，一路到最后警察突破了他心理的防卫，他才开始承认。而在他承认里面，他承认有30件杀人的案件。30件杀人案件，若果进入这些案件的细节，是非常之令人发指的，是非常之令人毛骨悚然的。他专门找那些娼妓妓女落手，因为这些妓女娼妓没有人关心他们，杀了人之后还要分尸毁尸灭迹。所以为什么说估计30到100个呢？因为有很多失踪了找不到。这个是1974到1978年的时候。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不是这个人的凶残，而是这个人在他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在80年代当佛罗里达州捉到他之后，判处他死刑，而要執行死刑。在執行死刑那日当之前的一晚，好多在监狱外面有好多示威的团体，基本上面两类型。一种是这个人死有余辜，另外一种是人道主义者说我们不应该再有死刑，太残忍了，在外面示威。而在这种两个大阵营的示威中间，有一个人，他那晚约了个时间来访问 Ted Bundy。 这个人的名字叫 James Dobson， 就是今天在美国基督教界很有名的 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 radio 这个 program 主持人。他为这一次的访问，他做了一个录影带，我10几年前看过这个录影带。在他进入这个监狱里面访问的时候，外面两营的人在那示威，在那叫圈，在那谩骂，在那很大声的。而 James Dobson 入去访问，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有人在监狱里面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 Ted Bundy， 而 Ted Bundy 接受了耶稣，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没多久他要面对死刑，这个死刑已经执行了。 James Dobson 在访问这个 Ted Bundy 的过程里面， Ted Bundy 讲得很清楚，他为他所做的事情后悔，他为他所做的事情懊恼，但是他说这个死刑是我当得的制裁。这个是 Ted Bundy。另外一边这张图画，你看到有一个人的样子模糊了，因为这个不是主要的人，我要讲的是中间穿白色衫那个肥肥地那个。这个人是在我1997年全家搬去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刚刚到台湾那几个月，在台北市风声鹤唳，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叫陈俊卿。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是成为轰动不止台湾、香港甚至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这两个人当年在台湾的军队里面是陆战队的训练，但他们两个有一天设计了一个计划去绑架一个电影明星的女儿，叫做白晓燕，绑架的女向她家勒索很大的笔的赎金，而在个勒索的过程里面，她将个女儿的手指切出来寄回去，到最后撕票，非常凶残，台湾舆论沸腾，大家看到哇然给警察好警察好多压力要去破案，而在警察破案的过程里面，她和另外一个共犯两个人就在台湾由南到北四围逃窜，而在逃窜的过程里面杀人、强奸，什么无恶不作，全部都做到，最后他两个的痕迹在台北市出现，整个台北市被恐惧的气氛笼罩，到最后他们挟持了这个南非驻台北所谓大使馆里面一个家人，成家人在他那里挟持人质，到最后谈判之后他先放弃投降，捉了之后经过审判又是判死刑。但是你在这里看到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他为什么穿白色袍呢，因为这个是他的洗礼。而在他旁边两个人是在台湾里面监狱福音团契里面两位同工，穿西装那位大概是牧师，他们将福音带到这个受刑人的面前，而陈俊卿悔改接受耶稣。我还记得97年台湾的报纸社论读者投书全部为之哗然，他们非常的愤慨，愤慨什么呢？这样的人十恶不赦，死一次都不够，基督徒将福音给他们，他可以上天堂。美国当年也是一样， Ted Bundy 这个十恶不赦一次死刑都不够的，怎样能够赔偿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他们所经历的煎熬？但是这么简单，接受耶稣你就可以上天堂，接受耶稣可以上天堂，这个是真实的。今天在我们所读的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很出名，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就是带出一个为父的心怀。这个比喻的故事里面的主角不是那个浪子，不是那两个仔，而是那位做父亲的，我今天想由三方面跟各位分享这个浪子比喻所能够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些对天父上帝的认识。第一个，这位上帝是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他的慈爱大到一个地步，所有人只要你愿意在他面前都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神的恩典有时是很难让我们想象的， 但是在我自己做父母的过程里面，我有稍微有一些小小不是很完全的体会。三个仔女，我大的女今年虽然读大学了，但是经过一段青春期十几岁的时间，我还记得我和我太太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是在她似懂非懂又变成大人又不是完全大人的过程，英文所谓 teenager 那段时间，我们要学习怎样让她自己有为她人生做决定的机会，而不过分干预，不过分掌控她的人生和她的决定。这个很难的，这个非常之难的，因为为父母的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仔女，不想他行差踏错，不想他做错决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心。但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方法却适得其反，却适得其反。各位你会注意到在这里，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所讲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那里，他说耶稣又说又有一个人有两个仔，细仔对爸爸说，爸爸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爸爸就将家业分给他们。很简单，两节经文轻描淡写带过，但是这一句话你又将它放在两千年前在中东的社会，你不要说中东社会，你放在民国初年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你两个仔走来跟你说，其中一个跟你说，爸爸我想分一部分家产，你点反应啊？哎呀，你个衰仔啊！一巴就打过去噶啦。点解啊？你咒老豆死啊！我都未死，你就想分家产？喺呢一度，两千年前中东犹太人嘅背景同中国人系完全一样嘅，因为分家产系死咗之后嘅事情。而喺你父母仍然活着嘅时候，你同佢话要分家产，你等于咒助佢，你快啲死啦！我唔要你啦。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虽然好像很简单一两节经文带过，但是它里面所带住的意思，所隐含里面那个 implication 那种意义是很深刻的。我不要你老豆，你不如死了他，我要我那份，让我自己去闯天下。但奇特的是这里是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即使是最宽容的父亲碰到他的仔这样的要求，到最后你说嗌交嘈嘈闭闭好耐，冇办法都要分给他，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一定会经过一个程序，那个程序是什么呢？他有一个仪式，有一个告诸诸亲友的仪式，我由今天开始这个不是我的仔，所以他拿了他的份，他跟我没有瓜葛，登报断绝父子关系，你就可以走。这个是犹太人不得已的时候他处理的。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所讲的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他爸爸就分给他，让他带出去。这个是天父为父的心肠，因为他知道有很多时候他的仔女你和我，有时我们必须要走过我们失败的经历，必须要碰到被青面肿，我们先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位父亲并没有拦阻这个小儿子分家产的行动，亦都没有拦阻他离家。相反，这个父亲是用一个盼望的心，一个等候的心，一个忍耐的心，来等这个仔回归。因为天父他要的是要赢得我们的心，不是赢得我们的行动而已，不是赢得我们的行为，而是要赢得我们的心。他要赢取我们的心，我们先能够清清楚楚亦都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这个是一个做父亲的心怀，这个是一个做父母的心怀。恩典有时套一句英文的话讲， 是很 offensive 的，会得罪人的，会让人很难接受的。而保罗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法，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他这样讲，他说若果我们靠行为来到讨父神的喜悦，那耶稣基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什么叫做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若果我们回去看正话，我们那两个连续杀人犯，他们蒙恩得救，他们能够在人生最后一刻，虽然成世人十恶不赦，无恶不作，但是到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就得救。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他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笔抹杀人所有一生里面所有行为所有功德能够达到神面前的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藉着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功德来到达到父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为我的罪舍身流血。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我们听起上来好像很难明白，但是很简单的。因为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你可能在法律的观点面前你从来没有犯过法，你连开快车的罚单都没拿过，但是有一天有个人指着你说你是罪人，你会觉得很难受的。尤其是中国人的文化，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比我们所了解的罪的标准更严格，有少少像中国人所讲的人谁无过那个过。我们若果扪心自问，我们会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总会讲过做过想过不应该讲不应该做不应该想的事情。一句话出口冲口而出，第二个人心灵受伤。这种情形在家发生最多的，越是亲近的人有时彼此的伤害是越加的深。往往是什么呢？口舌招油。所以为什么雅各书说舌头我们要利，我们的言语是我们身体百体里面最小的，但是它能够煽风点火，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它能够产生很大的伤害。我们人生里面总会因为人家讲话我们受过伤的经验。若果我们够诚实够敏锐，我们大概也会承认我们也有讲话伤过人家。因此在这位全能圣洁不能够忍受罪的神的面前，你我完完全全是一个罪人。我们生命里面有污点，如果你没办法抹杀这些污点，话讲了出去覆水难收，已经出了去怎么收得回来呢？没办法。但是父神一方面他是完全圣洁，但另一方面他又爱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自己人生基本的问题，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我们一生里面不应该讲不应该做不应该想所带出来的代价，使到我们的人能够完全将这些过去的遗憾交托给他，而他将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讲的重生的经历，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活过来，一个新的生命是有能力有意愿亦都以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对我们的要求为我们人生的喜乐。若果没有一个经过改变的生命，我们不会以为乐的，我们以为苦，我们以为很多不必要的枷锁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但是 神俾我哋新嘅心，就好似喺以西结书里面所应许嘅，佢要将我哋石头嘅心换成一个有血有肉嘅心，系能够敏锐神嘅带领，系能够爱神，亦都能够爱人嘅。天父嘅心，佢有丰盛嘅慈爱，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悔改，喺佢面前都有机会，喺佢面前都有机会。但是父神的心不止对于那些失丧的人、迷失的人，让他们有机会。你我曾经都是失丧的人，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能够回去父神面前。但是父神的心、父神的慈爱亦都丰盛到一个地步，他要鼓励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对于蒙恩的人不会心存嫉妒。这两个连续杀人犯，他们所引起舆论、抗议团体的愤慨，想深一层，为什么人会对于这些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的人有这么愤慨的反应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不愿意面对，就是一种我们基督徒的术语里面所讲的自以为义的心。自以为义的心，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自以为义的心在这个大仔的行动和反应上面，我们看得出来。请各位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八节，其实由第二十五节就开始了。这个二十五节他们讲的话，个细仔回来的时候，爸爸很开心要迎接他。那段时个大仔做什么？二十五节，那段时大仔正在田里面，他回来做完工，回来身水身汗，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听到跳舞作乐的声音，他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啊。在二十七节，这个仆人跟他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爸爸因为他无灾无病回来，将个肥牛犊宰了。跟住二十八节说，这个大仔就生气，不肯约入去。他爸爸就出来劝他，对他说，他对爸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你冇俾过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同朋友一同快乐。但系你睇呢、这个你个仔，佢同娼妓吞尽咗你所有嘅产业，佢一翻嚟，你反而同佢杀咗只肥牛。个爸爸点样回答呢？三十一节，佢爸爸同佢话：仔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而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应当欢喜快乐。这个大仔长年在他爸爸屋企里面，他住在爸爸的屋企，在爸爸的身边，但他的心却远离他的父亲。他为爸爸做牛做马，没错，没功劳都有苦劳。但是我们再回回去我们正话第一点里面讲的，他爸爸所关心的是他的仔的心，他希望赢得他的仔的心。一方面他希望赢得这个浪子的仔的心，另外一方面他仍然想要赢得这个大仔的心。那个大仔虽然没有离家，但他心远离父亲。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怨恨，充满了苦毒。由他跟他的弟弟一比较的时候，他这个心，基本的心就出来了。我为你做这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 羊仔让我和我的朋友快乐，但是你这个仔，半翼的仔、五翼的仔，在外面又滚又累埋一大堆猪朋狗友，今日翻翻嚟，你即刻杀咗只肥牛。 爸爸唔公平啊！佢点解睇到唔公平呢？因为佢将自己定位唔系爸爸嘅仔，而系一个雇工嘅心态，而系一个做为爸爸做牛做马嘅心态，所以佢心怀不平。但系爸爸对佢唔系噶，爸爸个回答佢讲乜嘢？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嘅都系你嘅，本来就系你嘅。点解你会觉得唔系你嘅咧？点解你会觉得被亏待呢？其实个爸爸系公平嘅，呢一切所有都系个大仔嘅，但系个大仔佢自己画地自限。他自己将自己的角色在爸爸面前限制在一个为爸爸做事的人，一个仆人的身份。各位不要听错，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在耶稣基督的传道的生涯里面，在圣经里面，包括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一直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先将我们视为朋友，要我们和父神恢复父子父女的关系，然之后我们甘心乐意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的服侍不是用来换取天父对我们的爱更加多一点。这个爱换不到回来的。这个爱没办法换的。这个爱是单方面上帝决定给你的。上帝决定给我的。已经决定了的了，没办法改变的。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31章摩西用一句话讲，他复述上帝讲的话，上帝讲的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听起上来好像很霸道。哦，这位神这么霸道，他喜欢哪个，他要施舍给哪个就施舍给哪个。其实那句话有一个上下文的环境在那里。那个环境是什么呢？你和我是上帝愿意怜悯恩待的对象，所以上帝讲这句话是要肯定我们，肯定我们一方面一样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决定要怜悯你，决定要恩待你。而上帝是宇宙独一的真神，全能全知全爱的主，若果他决定了的事情，如果他决定了要爱你，要怜悯你，要恩待你，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宇宙中间另外一股势力能够扭转这个决定？你的服侍先能够是一个正确的服侍，我们的心态先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先不会比较，我们先不会嫉妒，我们先不会抱怨，我们先不会心怀苦毒。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同工，我们可能在教会服侍很久，但你有没有个心里面有怀怨的时候？有没有个好像个大儿子的时候，看到别人顺利我却不顺利，所以我在心里面说，神啊，我这么多年在你面前服侍你，为什么我的际遇比不上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姊妹？上帝俾我哋每个人有唔同嘅路要走，但系佢要我哋嘅系要赢取我哋嘅心。佢有无限嘅忍耐，无限嘅恩慈，佢等待，有时甚至愿意放手，让我哋走我哋想走嘅路。但系最终系要将我哋挽回，系要赢得我哋嘅心，系要我哋知道，原来离开咗佢，我哋人生的确一无是处。离开了他，我们人生没有喜乐；离开了他，我们失去了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以神为乐，听起上来是好像一个口号这样，但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因为他是那位最高的主宰，全宇宙冇一位比佢更高、更尊荣。 我哋人生里面一切嘅好处同佢相比，系冇办法相比嘅。好多年前，我太太个妹妹有两个仔，呢两个仔都有自闭症，而家系差唔多到十几岁嘅年纪啦。我仲记得好多年前，佢哋有屋企里面有个朋友，佢个朋友嘅丈夫系美国人。有一次呢两个朋友去台湾探望佢哋，去玩顺便探望佢哋。咁呢个丈夫佢有一个特别嘅嗜好，佢系收集模型火车。收集模型火车，你知道大人收集模型火车就唔系嗰啲积木嗰啲咁样噶，嗰啲系又会喷烟啊，又有声啊，花好多钱噶。咁佢谂住带咩礼物去俾呢个佢太太朋友屋企咧？佢谂到佢将佢其中一个收藏嘅火车头，就凑埋一啲路轨，咁啊拎去当礼物俾嗰两个仔。咁谂住呢两个仔，细路仔尤其是男仔中意呢啲咁嘅嘢噶，去带去俾佢。我仲记得嗰日佢哋去将呢个礼物送俾嗰两个仔，嗰两仔拎住睇下睇下，就将佢放埋一边。咁我就好奇啦，跟住佢哋嗰两个细路仔，佢哋攞咗呢个礼物放埋一边，佢做乜嘢？佢走翻自己嘅房度。佢因为见到呢个火车头，佢走翻去将佢积木嘅火车拼埋。然之后个积木火车佢喺度推住个路轨喺度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嗰一日我就心里边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呢两个细路仔佢年纪仲细，佢睇到呢一个复杂嘅火车头，佢唔知道个价值系咩嘢，佢就翻翻去玩佢自己砌嘅积木嗰个火车头，佢就觉得好满足。但系识货嘅人，我哋就知道呢两个火车头是不能相比的。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珍惜我们所有的一点点，这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时是物质，有时可能是一段关系。但是圣经一路讲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圣徒在圣经里面讲给我们，上帝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终的满足，上帝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位。而当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受苦一定会增加。这个是大卫王在诗篇十六篇里面所讲的。大卫王一生功名显赫，他建立的帝国凡盛极一时，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历史里面最辉煌的朝代。他见尽人间所有一切的美色，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在诗篇十六篇里面，他这样说，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受苦必加增。英文的翻译说，你 run after other gods, the sorrow will increase。 你追逐其他的神，你人生的受苦会增加。各位弟兄姊妹，你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些积木的火车头？而我们以为那个是我们此刻此时最珍惜的，而我们却错过了那个更宝贵的，就是上帝自己。以神为乐，上帝希望这一位做大仔的亦都能够以他为乐，因为他一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他不需要再跟父神要求说，我做这么多请你给一羊给我。父神他说，我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都是你的。父神丰盛的慈爱不止使到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能够悔改，亦都能够使到我们不至于心怀嫉妒，对于蒙恩的人心怀嫉妒。他更希望我们亦都能够好像你父亲那样，去饶恕去接纳这两个儿子不同的心态，完全不同的心态。在三十二节那里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也理当欢喜快乐。何止是个小仔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呢？若果当个大仔体会到父亲对他真正的心的时候， 佢个大仔仍然喺个父亲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嘅一位。宴会已经预备好，上帝要同我哋一齐欢庆。佢愿意我哋每一个人嚟到佢嘅面前，能够得着佢丰盛嘅恩典。所以点解好多时候，当我去到医院探访、探望一啲有病嘅人嘅时候，我常常会做一个祈祷，就希望上帝今日藉住我，将呢一个丰盛嘅恩典带到有一啲可能系人生面对最后一个阶段嘅人嘅身上。而唔止一次，我睇到上帝嘅恩典喺呢度彰显。唔止一次，我见到一啲一生冇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嘅人，佢喺病床上面就好单纯嘅心认识耶稣，接受佢为个人嘅救主。而有一日，我哋知道喺天堂上面会与佢相遇。呢个系父亲嘅心，父亲唔系斤斤计较话你为我做几多。父亲话：你先体会我对你嘅爱，用你嘅爱嚟回应我，然之后我哋先讲其他嘅。一个饱尝天父慈爱嘅生命，系一个会回应嘅生命；一个饱尝天父恩典嘅生命，系一个会愿意去付出嘅生命。因为我哋常常讲一句默话，叫做福杯满溢。天父要先充满你的杯，让你的杯满写出来，所以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甚至到一些你不认识的人，都能够同享这位为父的心、他慈悲的心怀。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问，在我们中间，若果你还未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早上藉着耶稣所讲这个比喻，你对于天父对你的爱，你觉得这个爱触动我的心，滋润我心里面的干渴，你愿意说：天父啊，求你差派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在你面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有过犯的人，但是感谢你耶稣基督，你洗净我一切的罪孽，给我全新的生命，最重要的你爱我，今天早上我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从来没做过这个表示的，可不可以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面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祝福祈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耶稣基督，我愿意，我愿意做天父的儿女，我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天父的爱求你进入我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犹豫，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大家都闭埋眼，只有我看到，我为你祈祷。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感谢主，看到了，请放低。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是圣灵感动你的心，神要将这个爱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愿意此刻此时，你就可以成为耶稣的朋友，天父的儿女。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第二个邀请是给基督徒，给在座的弟兄姊妹，你需要重新再调教你人生里面的焦点。你发觉扪心自问，不知不觉之间，我以别神代替耶和华， 主啊，今日朝头早我愿意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求你教导我，亦都求你帮助我经历以你为乐。有咁嘅弟兄姊妹，你愿意嘅话，亦都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祈祷。有冇咁嘅弟兄姊妹？睇到嘅请放低，有冇？仲有冇？我愿意以你为乐，求你教导我点样更多经历，更多知道你系我人生里边最深嘅喜乐。有咁嘅弟兄姊妹，你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仲有冇？我哋一齐起立嚟祈祷好冇？慈悲天父，爱我哋嘅父神，我哋感谢你今日你再一次藉住耶稣基督所讲嘅比喻，向我哋显明你对我哋嘅心怀。我哋喺呢度恭敬将正话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佢个人救主嘅朋友嚟到祈祷。主啊，我哋求你差派圣灵进入佢嘅心里面，向佢嘅心述说耶稣对佢嘅爱，亦都藉住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宝血洗净佢一生里面嘅过犯，让佢由今日开始有一个全新嘅生命，一个以你为喜乐嘅生命。主啊，向佢嘅心说话，亦都喺佢周围兴起你嘅儿女，鼓励扶持帮助佢。我哋今日欢喜恭敬将佢交喺你嘅手里面，求你继续喺佢生命里面嚟到做建造嘅工作。我哋今日亦都为喺你面前轻轻举起手你嘅儿女，有一啲可能系服侍你多年。主啊，我哋今日嚟到你面前，我哋知道冇一样功德能够使我哋得救，唯独耶稣基督嘅宝血。今日朝头早，我哋再一次嚟到你面前，感谢你赐俾我哋基督，赐俾我哋恩典。主啊，你嘅恩典多美丽，完全唔系因为我哋，乃系因为你定义爱我哋。今日我哋成为蒙怜悯、蒙恩待嘅对象，我哋感谢你，求你教导我哋每一日以你为乐，帮助我哋，或者我哋喺以你为乐嘅事情上面，我哋从来冇思想过，亦都冇经历过。但因着今日喺你面前，我哋愿意容许你，让你喺我哋生命里面带领我哋学习呢一个功课。我哋就求你帮助我哋喺默想嘅时候，喺生活每一样所接触嘅事物同埋人事上，嚟帮助我哋更多以你为乐，更多认识耶稣基督系我哋人生嘅至宝。当我哋即将结束今日嘅主日崇拜，散去面对新嘅一个礼拜嘅时候，唯愿我哋天父上帝无比丰盛嘅慈爱，耶稣基督讲唔尽嘅恩典，圣灵随时随在嘅交通同埋同在，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哋一齐唱阿门颂。请坐，默祷之后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愿主祝福你一个礼拜的生活。